迎收听我的发芽故事，在这里我们和社会创业者聊聊他们理想主义背后的故事。我是吉米，时隔一段时间，我的发芽故事又回来了。这一期播客的嘉宾是日慈基金会的秘书长张真。日慈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心理健康领域，在今天的播客中，你将听到张真是如何投身于这个事业中，他们如何在项目中不断迭代和优化，以及他眼中的团队保持创新能力的秘密武器。张真的工作可以说起源于他的研究生专业。
因为我自己研究生读的是社工，然后在读社工的时候，我正好家里遭遇了一些事情，当时我差点都觉得自己要辍学了。那个时候是在美国嘛，然后就那段时间自己其实非常的抑郁，因为这对我自己其实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我当时就一方面是很焦虑，我自己会不会就没有钱继续读书了，会不会就辍学了，然后另外一方面会因为家里的这个遭遇也是来自于一些亲情之间的一些纠葛，所以就会在这方面产生很多的困惑，然后那段时间很痛苦。后来我也是因为自己是个社工，所以觉得就是我是需要去主动去向别人寻求帮助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找自己特别信赖的伙伴和师长去聊我自己当下的一个情况，然后他们就会给我非常多的一些语言上的鼓励和关怀，也会给到我一些指引，告诉我怎么在生活当中，比如说能够赚取自己的生活费，申请一些外部的奖学金，或者说是就是向学校做一些特殊的申请，来解决我当下的一个困境，就让我从一个悲观消极的状态进入到一个很积极应对的一个状态。所以也就是在那个当下，就是我度过了一段自己的心理危机，然后过去大概就三四个月，然后我在朋友圈里面发现，就是本科隔壁系的一个看上去很阳光的一个男生，就是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那个他的女朋友在朋友圈里面疯狂的找他，然后找了两天找不到之后，才发现他选择自杀。然后这个情况下，其实我挺震惊的，因为我是一个刚度过自己心理危机的人，然后我知道就是向他人寻求帮助是多么的重要，但是可能很多人，那可能在男女性别当中，男性又更加难以去很自然的向他人寻求帮助，那在一些极端痛苦的情境之下，他们可能就会选择这样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然后去应对当下的一个痛苦。那也是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之后，其实我在想，如果我们做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项目，能够去让大家知道，哪怕他只是知道当我特别痛苦的时候，我可以向他人寻求帮助，这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那可能也能够挽救一些生命。所以我当时就想要尝试去做一些心理类的项目，然后正好当时我的就是一个朋友在日慈基金会担任秘书长，他也是被聘用过来，然后也是基金会从一开始的发起人主导的一个偏向于就是企业家个人主导的一个基金会，然后他自己运作两年之后发现可能需要更加专业的人来去帮他运作整个基金会的包括项目的设计包括日常的运营，所以他就邀请了我的朋友加入了日慈。然后我的朋友就说，那张真你是在国外就是学的社工你应该学以致用，你也加入进来，我们一起做一家专业的基金会。所以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之下，碰巧我也发现那日慈想做的就是心理健康方面的事情，他跟我想做的事情还非常的契合，然后我们的发起人又非常笃定我就做这一件事儿，那这个又跟我的这个在机构运作啊项目运作的价值观上面是很契合的，就是我们聚焦所有的资源去做一件事情然后把它做深做透这样的话就是能够真正产出效果，那这个价值观又跟我很契合，所以我就加入了日慈，然后从一开始的心意计划心理魔法学院然后到现在的心盛计划，然后一直做到了今天。对，
日慈基金会的项目围绕着心理健康这个议题展开，有针对乡村儿童的心意计划，针对乡村教师的心灵魔法学院，和针对大学生的心盛计划，每一个项目都可以说是相辅相成。所以我很好奇， 这样的项目搭配是一早就计划好，还是一步步发展出来的？
嗯，它确实是一个，就是一步一步，就是逐步的去发现需求，然后去，就是去基于需求形成解决方案，然后慢慢的再回看这个解决方案还有没有其他做法，以及说可能引发出来一些新的需求啊，我们再去设计一些新的方案。它其实会是这样一个两种的模式。那首先我们有的项目是心意计划，因为当时我跟我的好朋友，我们都做过另外一个就是大学生就是暑假去支教的项目，所以我们知道就是每年有这样一个非常庞大的志愿者的群体，它是非常的有活力，然后是可以是我们动员的。所以当我们一开始琢磨儿童心理健康这件事情到底可以怎么去做的时候，我们想我们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去持续不断的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大学生志愿者，因为现在基本上所有的高校都有支教社团，然后所有的高校每年都会有这个支教志愿者的团队去做一些这样的暑期夏令营的活动。所以我们当时就说，哎，那这样有这样一群人是固定的不断补充的这样的一批资源，那我们就去设计给到这个大学生可以去使用的工具包。因为当时也是借鉴了其他的一些乡村教育的一些项目，所以我们设计了儿童心理健康这样的工具包，然后给到大学生提供培训，提供一些经费的支持，然后支持他们能够去跟孩子做一个非常有趣好玩又让孩子有收获的夏令营，大概是2到3周这样的一个周期。然后这个项目当时我们做下来之后，我们得到的很重要的认知是，其实我们设计好的工具包，只要它这个比较方便容易上手，很容易操作，很容易理解的话，其实拿到它的人是能够非常好的去做实施的。而且他不需要，这个实施的人不需要心理学的背景，并且因为我们也做了前后侧的评估，我们就能够发现孩子他其实是有收获的，他是就证明这个活动是有效果的。所以这个给到我们信心以及认知，说我们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去做其他的项目。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思考说啊，那夏令营它毕竟它只能 cover 只能覆盖到孩子可能暑假的一个周一些需求，然后那更关键的其实是它的学期中它每年有两个学期，那这样一个长段的时间我们可以怎么去做一些介入呢？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我们发现课程其实是可以去作为一个基础的模式，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培训就可以让这个带领者很好的去实施课程，就能够产生效果。那这个情况下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长期支教的，比如说美丽中国，比如说为中国而教，这两种就是长期支教的机构。那我们就会给他的志愿者提供我们的课程的这些物料，我们也更新了我们的课程内容，基于这个志愿者的反馈去做了优化，然后同时也开发了不同的主题。因为第一个主题是优势自信，是有关建立孩子自尊的，然后我们后来也基于访谈发现孩子在这个人际交往方面有非常多的困惑，有很多小朋友是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人去交朋友以及去维护友谊，然后以及就是情绪管理方面孩子们也很有需求，因为有很多孩子他不知道怎么去管理自己的一些愤怒啊消极的一些情绪，他可能就会用一些不太健康的方式表达出来，比如说是与他人的肢体冲突，语言的这些冲突，甚至就是扔桌子砸桌子，这种都在农村学校里面有过发生。所以我们就基于这个情绪管理和这个人际交往又设计了新的课程，然后通过这个长期支教的这些志愿者去做落实，然后发现哎，确实也是很有效果的，而且长期支教的这些志愿者他们也很愿意去给孩子们提供这样的一个不同于普通课堂之外的这些这个相当于生活技能，你作为一个人的这个基础的生活技能的一些提升。但是随着项目的开展，就是我们也会发现说就是支教老师他两年期的一个支教，他其实大多数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学期可以上我们的课。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想着我们就发起一个项目，它就是面向这个乡村孩子这个学期当中的这样的心理健康教育。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其实心理魔法学院项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产生的，然后也是基于第一步的探索发现支教老师他可能很难长期持续的做这件事情，因为一开始我们会觉得乡村在编的 老师他好忙，他也没有非常强烈的意愿去学习这个新的知识，去带给孩子新的课堂，因为他本身要做班级管理，要上好几门课，我们会觉得老师太忙了。
嗯，
所以我们一开始寻求的合作对象是长期支教老师，后来发现就是当我们转变思维，我们做一个这个尝试的时候，发现在编的老师他也非常的有意愿，因为他很多在编老师其实他在自己的班级里面，也尤其是留守儿童比较多的班级里面，他是既要当爹又要当妈的。
嗯，
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慢慢的我们就逐步的转向了跟在编老师的合作，因为在编老师需要去真正的去解决这些孩子日常的行为问题，然后去持续的关注那些家庭比较特殊的这些孩子或者是留守儿童。嗯，他其实是有这方面的一些需要的，
他有更深入的连接，我觉得。嗯，
对对对，然后而且他会对于这个孩子他有更加长期的观察和了解，他有其他任课老师对这个孩子的反馈，他所掌握的信息是更加丰富的，他也更加有动力去持续做这件事情。嗯，然后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这批老师他们的这个动力啊，持续性啊，然后完成的程度啊，效果啊都会更好。所以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心灵魔法学院项目慢慢的就比较明确，我们是跟乡村在编的老师合作。
嗯，
然后到后面我们又拓展出了跟整个县教育局去合作，去探索县域的心理健康教育的这个模式。那这个是这个项目的一个从心意计划拓展开来的一个这个脉络。
嗯，
然后另外一个最新的一个项目兴盛计划，它其实是来源于这个2020年疫情期，然后因为疫情期心意计划是没有办法开展的，大学生他既没有既不能够出校去参加一些
对
参加一些线下的培训，同时在暑假学校也不允许他们去开展实践活动。
嗯，
所以大学生就非常的 depressed， 真的很焦虑，也挺抑郁的，尤其是在学校的期间。
嗯，
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在宿舍里面上网课，
被关起来。
对，就跟同学会有他跟同学会有很多的冲突啊，就是，
嗯，
因为这个生活半径太小了，然后这个无缝的这个跟同学的相处，包括这个假期跟父母无缝的这个相处，确实非常的没有空间给到他们喘息，然后有一些矛盾冲突也会发生，然后很难去解决。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会关注到大学生他自身是有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需要的，但是我们原来心意计划其实并不在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更多的
是过去是提供服务的人，然后你们发现他们也是需要这些心理健康支持的人。
是的，然后过去因为我们只关注儿童，然后大学生是服务提供者，我们更多的是教他既能去提供好的服务，但是我们会发现说大学生他自己也很需要心理健康的一些支持。所以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讲说，那既然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就走另一条路出来，然后我们就尝试说，哎，我们去关心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现，哦，大学生真的很有需要。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兴盛计划尝试过一个21天打卡活动。我当时听到我都觉得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完成一个持续的21天打卡的，就每天我们会发布一个任务，比如说你今天就是有关自我关怀啊，或者说是这个引导大家去掌握对生活有个掌控感，因为当自己在这种生活秩序被打乱的情况下，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感，然后自己的日常的那些惯例的行为被就是打乱之后，其实是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
嗯，
所以我们通过21天打卡是希望大家重建自己生活的秩序，但是就是对我来讲就是让我21天每天都去做一个任务，我觉得是很难坚持的。
比如说会有什么样的任务？
比如说就是你今天吃的一顿很好吃的饭是什么样的，你自己尝试吃的时候去感受这个食物，其实会融入一些正念的东西。
嗯，
然后让大家甚至去分享你今天吃的非常美味的一顿饭，然后你自己去品尝它的一些感受，或者说你今天看到的一个很好看的风景，你拍照做一个记录跟大家来去分享。就是21天，我们每天会有不同的任务，有时候会是去书写，就是写你的一些感受，然后去写记录你最近想要就是记录的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你想要感恩的几个人或者几个小事情等等之类，去帮助大家去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非常积极正向的一些东西，然后去重建一些生活的秩序。然后这个当时我就觉得 21天，尤其有很多活动还是要撰写的，就是你要打字，我觉得对我来说太难了。但后来我们会发现大学生的完成率达到了75%，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了，就相比于我们其他需要打卡或者说是规律做一些行为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活动来看，这个完成率还是很高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发现大学生很喜欢参与，然后我们又在项目运作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如果把这个项目放在新一计划项目之下来去运作的话，可能那两个项目的核心是不能够很好的衔接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项目在去年独立出来，然后做了一整套的重新的设计，就是让因为这个项目它的目标就是大学生志愿大学生本身，然后以及它的方式是通过这个同伴互助支持的这个方式，然后我们会去培养非常多的大学生的这些实践志愿者，然后一些大学生社团跟他们保持长期的合作，在学校里面通过他们去给别的大学生提供服务。然后这个其实还是也是一步一步就是从项目当中演化出来一些需求，然后再独立成了一个新项目。
对我来说印象很深的点就是张真他们在做的事情一直都围绕着一个核心，但同时又有一点点的发展和迭代。但就像我们知道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心理健康依然是一个大家经常避免的话题，在乡村推广心理健康教育也肯定遇到了许多难题。
那肯定是的，就是尤其一开始其实对心理健康很多人都是持一种就是它是有刻板印象嘛，就是有很多这种污名化的现象存在，我们骂人的话里面都有这种你神经病啊，就是这种语词汇存在，所以它就每天都在加深我们对这个词汇的一些负面的一些认知。所以我们一开始做项目的时候，我们没有说我们是一个心理健康项目，就甚至不敢说我们是一个心理健康项目，就是因为可能比如说老师他给孩子开了这门课，那家长就会反馈说我的孩子没有心理健康问题，你为什么要给我的孩子上这个课，这个然后就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想法然后老师那他推进下去就会有阻力。所以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是换了一个词汇叫心智素养，我们把它换成了一种素养的这种方式去做。那可能虽然这个词汇大家没接触过，但是大家总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很正向的
多一个素养总是好的
对，
还是卷回去了
对，然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在项目推广方面就是它会减少阻力。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疫情它是一个它虽然带来了很多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是确实在疫情期间大家对于心理健康这个词汇的认知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就是因为每个人他都感知到，就是当我在家里面不能够出去，或者在那个恐慌之下，我的心里是会发生一些异常的。我是需要去求助的，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我在上海嘛，就是我遇到过去年就有人在小区里面就大半夜唱歌，就是那种宣泄，就是那种然后有些人就是崩溃，就是哭，然后这个其实我就会觉得就是那。其实很多这种情况是在家庭内发生的，所以我们去年就是结合这个疫情的一些需求，我们做了儿童和家庭的心理自助的这个手册，然后当时就请同行帮忙转发，就是很多一些小的练习也不需要什么，就是纸笔，然后甚至你的手机放点音乐，你就可以家长夫妻之间可以去做，然后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可以去做的一些小练习，然后增强彼此之间的一个认知。就是确实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在疫情当中被极大的有一个这个改善的，所以我们现在反而就是可能疫情过后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了，其实教育部门它就每天都在，就是你看很多这个国家的政策都在说要加强什么学生的心理普筛，然后要加强什么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这个词汇它是被更明面上拿出来说的，然后大家对于它的认知也改善了，所以现在我们再去做项目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就是一个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项目，我们就是一个面向大学生的心理赋能的项目，就是大家都会接纳度其实就会还是可以的，而且他会立刻的就认识到我们这个项目是干嘛的，不会像原来听到心智素养他可能会觉得
猜猜
这是个加分项啊，就是把我的孩子 就是素养提升提升，然后那现在他会知道哦，那这个是一个需求，而且教育局他是很有需求的，因为这个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如果说发生一些极端行为，其实教育局是要作为他的主管的部门，他是需要负责的嘛，所以他在这方面他有更加现实的一些考量。对，
明白。哎，你刚才有讲到，就是比如说你们在疫情期间的这些工具包啊，然后包括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生计划，就感觉你们在疫情的时候，当时在一个高压的环境下，然后为了应对这个突发的情况，然后你们当然也在观察，就是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包括比如说大家被关在家里面，对吧？在家里面，你刚才讲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和包括父母跟孩子之间，都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冲突，因为大家都被关在家里面。然后你们观察到这些东西之后，很快的去做各种各样的工具包，然后或者是项目上面的响应。我很好奇，就是你们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做到这一点的？就是这个，特别是可能是从公益同行的一个角度来问你们，就是你们觉得有没有什么经验是，哎，我们可以在发现需求，然后很快的响应，然后去产生一个产品也好，或者产生一个小的工具包也好，但是我们有很快能够产出，然后把它传播出去，就是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经验，你觉得是可以分享给你的公益同行们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机构的文化，它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机构就是核心的一个文化，就是一是创新，就是创新驱动，然后第二个是合作，就是我们一定要跟同行更多的合作，不是说我们就自己做，然后所以这两个文化它是在指引我们日常的工作的所有的这些选择，或者说是它就是一个价值导向嘛。所以当我们发现，就是包括其实你可以看到项目伙伴他日常都会做很多创新的一些举动，就他们因为我很接纳创新，包括创新的失败，就是只需要我们在创新之前我们想清楚我们失败的后果是什么，如果这个是可以承担的 OK let's do it， 就是这样很简单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的小伙伴他也不害怕是去做一些创新，也能够坦诚的去接纳一些创新的不成功的一些这种可能性，所以整个机构大家不会在这个方面有特别多的顾虑，而且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其实当我也会观察到，当我们不能做什么的时候，或者我们不做什么的时候啊，就是其实大家的状态都是比较沮丧的，但是当我们去行动，整个机构的伙伴行动起来去应对那个当下很负面的这个事件的时候，他就会有这种希望感。就因为我们再去应对它，我们再去采取一些行动，那我们个体的自我感知是非常好的，我们的比如说价值感啊、成就感啊都会非常的好。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是离不开我们理事会其实是一个放养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们充分信赖我们团队，所以就是那种情况下我们应急的去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变化，他们也都是支持的，就不会说啊为什么要做这些新的事情，因为可能涉及到需要更多的资源嘛，所以我觉得理事会也一直很信赖我们，这种信任就让我们愿意去做更多，就是以120分的要求来要求自己，所以这个还是比较这是我们可能疫情期间我们一些比较快速的一些动作的一些背后的一些原因，因为我们还是让一方面机构文化，一方面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理事会，然后另外一方面就真的是我们是希望这个社会问题得到更好的一个缓解，不是说日子本身的项目得到更大的发展，当然项目发展本身也很重要，但是我们更高的一个目的是这个社会需求这个社会问题得到解决，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能够在一些事情上面有一些权衡，一些妥协，就那我项目少做一点，我先去那当下更需要那个，我就先去做那个。对，
你刚才讲到就是不要害怕失败，这个我觉得感觉是你之前也提到过，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刚才讲到说我们在比如说衡量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我们就想清楚它失败了是什么样，然后就去做就好了，然后你之前也写到说，就是当我们在做一件本来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大胆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失败是它本来就在这个等式里面的，是很有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就也不要去害怕它。就这个是再具体一点，是比如说你们在有个新项目的时候，你们就会有一个，比如说有个框就会写说这个事儿失败了怎么样，然后就比如说浪费了时间或者是怎么样，还是说这个是大家都已经理解的事情，所以你们也不用再提了。就是这个我想再了解具体一点。
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种，已经是一种理念了，就它不太需要说啊，我们有，因为我们其实是非常谨慎去设立新项目的，以往的所有的项目基本上都是有一个自然的生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接下来可能也短期内也不太会有新的项目去产生，所以更多的是在已有的项目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去做一些根据社会的当下的情况，一些需求的变化，我们再去做一些这种探索。所以就是包括比如说我记得就是最让我们失败比较多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数字化，就是因为我们的老师很多嘛，就是一学期有一两千个老师，那我们靠人去一个个发微信消息啊，这个是很难的。我们一开始是大概只有八九十个老师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后来就意识到老师越来越多，三四百个、五百个，后面到一千个，我们靠人是管理不过来的，而且我希望把人释放出来做更多人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做那些反复的就是发个信息的这个事情，确认跟进，对，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我们要做数字化，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评估，哦，那需要多少的资金，那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那如果不成会怎么样，就是我们会去做一些衡量。包括就是我们去年就是我们原来的旧的小程序，那个小程序其实也花了十三四万开发吧，但是它过去几年它是发挥了比较多的作用的，但是随着项目的改进，我们有了一些新的一些需要，包括这个也考虑到我们这个像那个一些功能迭代的一些这个快速程度吧，效率吧，我们希望能够换一种方式。所以去年我的同事跟我说，甄姐，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现在就是大家都还蛮市面上蛮普遍适用的这个小额通，我觉得它能够满足我们项目80%-90%的需要。我说哦，真的吗？我说那多少钱？然后他就说啊，一个一年好像就是多少10000多的一个这个就是年费吧，就是然后他你就可以用它那一套功能，然后而且它的后台操作非常傻瓜式，不太需要我们像以前我可能跟程序员去沟通一个需要，我得对要自己开发，然后这个需要沟通一下。又浪费我的人力，对吧？然后那个功能还不一定很快能开发出来，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算舍弃那一个十几万开发的东西，我会有点肉疼。但我后来想想，哎，好歹它也发挥了过去那几年，它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然后现在这个东西既然这么好，然后后续的就是成本相对来说也更加低嘛，然后而且我们能够快速的迭代一些功能。那当时我也会问到说，那你这个如果搞不成大概花多少钱，我大概心里也有数，一两万 OK， 然后搭了一些人力 OK， 也反正也不损失到我们这个用就是受益人就是使用它的人的一些利益，然后也不损失机构的什么声誉啊，然后一些什么社会这个资源啊什么的，我觉得那就花点钱呗，投入点人力呗，那我们就尝试，然后发现哎能够行得通，那我们就是豁然开朗，我们又能够用这个平台去做更多的事情，然后也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这些方面的一些过去三年可能两三年都有的一些困惑啊，一些瓶颈，所以我就觉得很好，就不怕失败，反正失败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当我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就是我的同事他是能感知的，他就会知道下回他就敢向我谏言，因为不应该用谏言这个词，他就会敢跟我说，甄姐我们尝试一下这个东西吧，或者甄姐我觉得这个项目模式不太 OK， 我觉得要整个大改，然后这种情况下只要你讲道理，对吧，你能够列下来，你能够把我说通，那就按你的方式来做，我们机构是一个谁有理就听谁，不是我说了算的一个机构，所以大家都会就觉得说很愿意去思考这个项目到底怎么去更好的优化，然后他自己思考完了，他愿意拿过来跟我讲，分享他的一些这个一二三四点，然后我觉得 OK， 那你就按照你的方式去做就好了，然后如果实在不行，那我来托个底，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困惑，你找我来聊一聊，我来帮你就是疏导疏导啊，然后看看能怎么把这个事儿做得更好，所以大家也会在这个层面上面就会感觉到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然后就会更加从容的，或者说是去安全放心的去做一些大胆的尝试。
对，安全从容的，安全的，放松的，也能够做得更好。实际上，
对对对，
你是学社工的，然后我突然就特别好奇，就是这个决定是很早就做了的吗？就是比如说我未来想要做跟社工相关，或者是社会相关的，或者公益相关的工作，还是歪打误撞进了这一行？
其实是我很早就想做的，因为这也跟我的这个成长背景相关哈，因为 我本来是在农村出生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都是、虽然我也才31、32岁，就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农村还是比较重男轻女的，就在江苏的农村啊，尚且都这样，就是所以后来当我弟弟出生之后，我就被我的大伯一家收养了，就是所以现在我现在的父母其实是我的大伯，然后大伯母，然后但是他们就会把我当做自己的孩子那样去养大，所以我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电视剧里那种什么被苛待啊那种很 drama 的事情，没有在我身上发生。所以当大家知道我身上有这样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大家都很诧异啊，那你为什么还这么阳光？我说因为我从小都还是被很好的养育长大，而且我父亲从小都会跟我讲说，因为他是在部队里面嘛，然后那个时候部队还是接受很多先进的思想的，所以他从来没有说比如说女性一定要生育，不能生育那在农村可能就离婚了，然后包括说男孩就一定比女孩好吗，他就会持一些怀疑态度，所以他就从小都跟我说男女平等，女孩不一定比男孩差，然后一直从小都给我灌输这个理念，包括他也会把我自己的这个出生的情况从小就告诉我，因为他很害怕我长大了突然有一天知道这些事情很难，这种我觉得虽然他不懂那些理论啊，但是他做得很对，因为长大突然知道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叫什么自我身份的认同的一些危机，所以我从来就也很知道哦，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然后我就很接纳的很好的就是成长到成年，然后也是我爸爸跟我说，哎，要不要出国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那我学什么专业呢？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是保送生，我没有什么专业选择的空间的，我就只能学俄语。然后我确实学语言我是不排斥的，但是我更多的是把语言作为一个沟通的工具，我不太希望就是我未来从事研究语言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就觉得 OK， 我研究生我一定要读一个不同的专业。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大学里面就有尝试，就有接触过一个社团，他现在没有了，他以前叫创行，更早叫赛福，然后他其实是用商业的方式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对，然后我当时就被这个理念所吸引，我觉得哎也挺有意思的，包括我后来实习我也去 NGO 有过实习，就是我会觉得说好像我对公平正义，对于这个就是少数群体的一些这个弱势群体的一些需要，我会更加的就是有那种有共情能力，所以我就希望在这个上面能够去专业的学一学，因为我本科是没有学这方面的内容的，所以我希望自己未来能够去从事相关的工作的话，我是需要有一些专业的背景的积累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选了两个专业，一个是这个公共管理下的非盈利组织管理，我不是申请公共管理哦，我是申请一定要它下面有一个非盈利组织管理这个细分方向的，然后另外就是申请了社会工作，然后所以这两个这个有下那些 offer 之后，我最后就觉得哎，好像社会工作是更贴，然后当然也因为它提供奖学金，然后我后来就是走上了社工这条路，我觉得就是。所以我很多人评价我是觉得我是一个挺幸福的人，虽然我每天苦哈哈的，晚上也会 emo， 就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辛苦，然后这么卷自己，但是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一个内心其实是一个底层很坚实很幸福的人，因为我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哪怕很辛苦我也自得其乐，就是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我好像状态一直都还是非常坚定的，然后非常的就是积极的，虽然偶尔会有一些低能量的时候，但是整体能量都还是很积极的一个状态。当你在一个能量低谷，你需要一些支持的时候，非常正常，你就向其他人去寻求帮助，这个本身我觉得还是一个需要更多普及和推广的一个认知误区，然后以及说尤其我们公益人之前也是被那个上海精卫中心的姚浩博士，也是我请他来我们举办的一个这个交流会上面做了一个分享，他就提到说公益人 尤其也需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
嗯，
然后因为他说就是国外，比如说英国好像有做过这个，就是从事公益慈善行业人的心理健康的调查，发现这个心理疾病的这个患病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高于普通人哈。
嗯，
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在面临很多受助人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能做的很少，我们会感到很沮丧。我也见证过自己身边的公益同行，因为这样的事情亲见了太多这样的这种鲜活的案例，然后发现自己无能为力，然后对自己产生了巨大的怀疑，或者说是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都非常的失望，然后导致他有非常严重的这种心理方面的一些疾病。所以我在这方面也是很呼吁我们的公益同行，日常也可以多做一些自我关照、自我关怀，然后去接纳有一些事情可能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完美，做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状态，我们能提供的一些支持是有限的，我们做到自己能做的这个最大的努力就可以了，然后不要太过苛责自己，一定要去自我关怀。所以这样的自我关怀其实才能够让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上面去持续的去积累能量。就是我不会说因为做不好我能量就空了，而是说我认识了，我填补了，然后我能够继续往下走，我带着更多的一些这种能量，我带着一些更多的这种我认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然后我再往下去走。所以对于公益人，很多人说什么干七年干十年可能就干不下去，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也是一方面真的是心理耗竭了。那如果希望自己更加长久的去从事这个职业的话，是关怀自己的心理健康非常重要。
以上就是张真和我的对话，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别忘了在你的播客软件里点击订阅。当然，我们也欢迎你留下你的评论，给我们的节目打分。或者你知道最好的能够帮助这个节目的方式是什么吗？把它分享给你的一个朋友。我的发芽故事由银杏基金会出品，团队包括心仪和我。我是吉米，非常感谢你的聆听，下次见。